着我们从心里面，从心里里面发出那感恩，是因为你用的生命买赎了我们的生命，是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因为你的宝血生命的流出付清了我们一切罪的代价，好像我们不再活在罪的捆绑里面，好像不再活在罪的控告的里面，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因为你用的宝血就是用的生命付清了我们一切罪的代价，好像我们能够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活在控告的里面，我们不再活在害怕的里面，我们也不活在自卑自怜的里面，但主，我们也不活在骄傲的里面，因为这一切都是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热心努力我们才有被救赎的把握，那是倒过来，因为你出于你的爱，你的怜悯，出于你的应许，出于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特别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每次来到面前，我们只有存一个感恩的心，像保罗说，今天我们成为何选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来到面前来敬拜的赞美来服侍，主，我对你说，这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因此在恩典的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甘心乐意，所以在一切恩典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欢欢喜喜，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我们不再被控告，不再被捆绑辖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释放我，不仅释放了我们，你提升了我们，你扩张我们，以前不敢的靠着你我们都可以做，以前我们知道不能的我们真是不能，我们秉种软弱，但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做，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赎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此我们就定义，既然你释放了我，我们就不在捆绑里面，我们不在别人的论断里面，我们也不自己论断自己，主啊，我们也不论断别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没有欠谁的，谁也没有欠我们，如果有欠的话，主啊，我们单单的是欠你的， 因此我们单单的做或是不做，这个决定 Yes or No， 主啊，让我的心是完全的对准你，为着你，因为我一切所有都是从你而来，今天一切有的都是欠你的。哦，神呢，我的眼目定睛的仰望你，我的心单单的投靠你。耶稣，因此主，我要靠近你。啊，主啊，你不仅吸引我们靠近你，你说来到你的面前，你说让我们藏身在你的里面，你说你进到我的里面，我也会进到你的里面。因此主，我大胆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但主也说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哦，耶稣，何等完备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赎。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现在基督里我们样样都有。我们本来是软弱的，但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刚强，可以壮胆。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敢的，因为没有盼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今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标杆来自保。何等奇妙的人生，何等丰富的人生，何等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都是你，都是你，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是出于你，是你的安排，你的计划，是你的成就，也是你把我们带进这应许的里面。哦，耶稣，耶稣，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哦，耶稣，你不仅是我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哦，耶稣，得着我们，就在这时候得着我们，抓住我们的心思意念，抓住我们的喜爱，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抓住我们这个人。你怎么为我们缘故在父神面前献上自己？今天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哦，耶稣，抓住我们，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让他能够靠近你，抓住他，把他抱在你的怀里，抓住他。哦，耶稣，你不是要控制我们，你要保护我们，你要围绕我们，你要充满我们，你要我们更多的得着你，以至于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你，好叫 天父的信得满足，好叫你的主帐上得荣耀。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思念是天上的事。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信心不在我们自己，是在你身上。你是主，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可以与你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从你来的信心。哦，耶稣，好像就在这时候，让我们可以全然的安息在你的里面。恰在这时，我们可以完全的放下自己，不再做自己的工，好叫我们全然的可以经历，不享受在你的同在里。主耶稣，哦，主耶稣，我的一切，我的唯一，哦，耶稣，耶稣，我爱你，爱你，爱你，渴慕你，我要更多有你。
不是我配的，你白白的恩典，你重价的恩典，因你奇妙爱，耶稣我属你，因你奇妙恩，耶稣我属你，不是我的努力，不是我配的，你白白的恩典，你重价的恩典，在你爱里来爱你主，在你爱的恩典里一生敬拜你，一生属你，一生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属你，在你爱里我属你，在你爱里耶稣我爱你，不能没有你，不能离开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
叫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因此主，我们愿意信靠顺服，我们就会活在你的应许的里面，让我们全然的信靠顺服，我们就可以定义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从你来的，主啊，没有人可以把这个产业给我们，除你以外，也没有一个人一个势力可以从我们身上把这产业夺取，因为这产业是你的，因为这产业是应许给那些信靠你的人。一些黑暗的权势不能过去，我们有意无意接触到的，甚至过去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活在那个权势底下，这黑暗权势，这时候要离开我们，离开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你不能够再控告，你不能够再用欺骗，你不能够把主所应许的产业，那平安，那喜乐，从我们身上挪开。我奉主耶稣名说，在黑暗的权势，不论过去我们有意无意的接触你，甚至我们有意无意的活在你的控制的底下，但如今我们是属神的，胜过仇敌的就是羔羊的宝血和我们所信的道，这道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活在他的信的当中，我们就必定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就必定能够得奖赏，我们就必定能够得产业，我们就必定能够活在主你所应许我们的安息的里面，平安，从主来的平安，赦罪的平安，充充足足的丰富的平安，一无所缺的平安，这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有的还要更多更多，有的还要更多。黑暗的权势再不能够把这样的平安从我们身上夺取， 就像主所说的，虽然我们在心在世界上会碰到困难有苦难，但在我们里面有平安，而且这平安不是世界所能够给，也不是这世界所能够夺取。主啊，今天就这时候你的应许落在我们的身上，落在我的弟兄姊妹身上，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叫我们的身心灵都在活在你的救赎的里面，都在活着在你的所应许的救恩的里面。主啊，是你叫我们活过来，是你叫我们活，继续活下去。是你把永生赐给我们，得着我们你的平安充满在我们的身上，让满足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哦，耶稣，更多，更多，更多，我要更多，我要更多，我要更多，我要你，我要你。主啊，我在对你说，我要的不再像过去我向你要的，如今的我要的，我们要的就是你，因为有了你就有了一切。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也得着你，得着你，得着你。爱你耶稣，爱你，深深的爱你耶稣，我的唯一，我的一切，爱你，爱你，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 OK， 让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这段经文应该是整段来看，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想要看得深入一点，所以我们把它分开一段段来看。从13-20节是整个的观念。希伯来书作者用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一个榜样例子，免得我们觉得希伯来书作者讲的都是很玄、很抽象，或是很高，我们做不来。只有亚伯拉罕做得来，不，问题是亚伯拉罕没有软弱吗？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努力热心，以至于他可以领受神给他的祝福吗？或产业吗？如果从神的角度看亚伯拉罕，他很好，没有错，但是亚伯拉罕还是有很多的软弱，跟你我一样，但神为什么祝福他？为什么神透过他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软弱没有错， 但在软弱当中，他有个信心，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整个应许的发生、环境、起伏、时间的长久，原来这是我们要学的榜样。原来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一个的所谓的观念。原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当神把这个应许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长，我们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起起伏、高高低低，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神要训练我们的信心，试验我们的信心，目的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成熟。所以在那个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与神的应许是吻合的。圣经说了，因着亚伯兰的信心，神的应许就发生成长。不是这么两句话就代表说，哎呀，我们找到一个秘诀。没有错，是一个秘诀，但我更要说，这不是一个捷径，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从亚伯兰出他的老家，一直到生以撒，25年，然后到最后还没完，还没完。亚伯兰说：“我已经任务达成了。”没想到到以撒40岁的时候。有人说19岁，有人说快20岁，他是个童子，一说他不行。然后神再一次的对亚伯兰说：“你要把以撒献给我。”哇！原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特别新约圣经，很喜欢把亚伯兰拿出来，让我们看的不是说是亚伯兰有多好，不让我看的不是神特别恩宠恩待，这都对，但是让我看见的是一个能够承受应许人，他的信心必定会经历过考验。原来在整个信心当中，在不成熟的时候有很多的掺杂，很多的杂质，甚至坦白说很多动机不对，很多的动机有时候还分得蛮清楚，神啊，这个我这样做，所以你要给我这个，甚至到最后分得不清，神啊，我都全然为你，但原来我心中还是有我那份，因为当我做这么多，看到如果有果效，当我听到别人的称赞和肯定，或是别人有些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批评论断的时候，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哦，原来还有所谓的牧师啊，或是说弟兄啊姊妹，为什么更像你都不注重我的感觉？你觉得感觉跟信心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吗？我不敢说。如果从 definition， 信心是永远不摇动，感觉是早上你喜欢，下午就不见得喜欢，不是这样吗？可能那个环境不是改变得很糟糕，不过你看感觉那个热忱不见，因为太 boring， 都是一样，好好好都好，那好的太多那又怎么样？所以很难，真很难，真很难。所以神一定要兴起环境来试验我们的信心， test，好像我们经过这个 trial 以后，我们的信心是可以用，我们看过了这个雅各书这样说，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原来是我们的生命承受产业，大家听得懂这句话，但我们的生命是必须经过试炼，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熟，可以才能够带个冠冕。 所以当的听见这弟兄姊妹，我感谢主有一个目标性，哦，我得着生命冠冕，我可以得胜。不，有时候看看你的信心已经是可以带这个冠冕吗？你不能喊一喊就已经有冠冕了，因为那冠冕代表权柄，代表能力，代表你的责任。所以十三节一到二十讲，亚伯兰是成为信心能够忍受产业，叫信心之父，不是因为他，但他愿意，但愿在过程当中愿意破碎，在过程当中他愿意学习，他在过程愿意悔改，他愿意越来越走在神的心当中。那整个的 drive 第一个是因为神对他说话，因为神的他接受或是他信这个抓住神的话，这叫应许。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不读神的话，如果一个基督徒也不在凡事上寻求圣经，这方面的长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你可以喊一百次我得冠冕，我得胜，但是在生活里面其实看来看去，他的是很软弱，他的见证是很软弱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你知道神的应许吗？你知道神为你预备的产业吗？等等等等。OK， 昨天我们读了这啊十三到二十节，昨天我们花的比较多的功夫，就是讲到神这边所应许。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着应许。其实刚刚从开始讲到现在，就是讲这句话，很久忍耐。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即使没有太大分别，很久忍耐，不过他们有个很强的 point， 他的忍耐是很久的，不是高兴来了，不是心情来了，不是参加一个特会的复兴的，他是很久，一说不断不断的不忍，原来他的忍耐是不断的操练的当中，好叫他的信心是等于说累积起来，可成熟起来的。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他心血来，哦，我就拼命去练习，然后过两天以后，哎呀，太累了，他一个礼拜不练习，你觉得他可以保持他身体的状态，可以去竞赛吗？那不可能的事情。他一定要 keep up， 每天忍耐，忍耐，忍耐。所以圣经说，一个人当你忍耐到底，这就必然得救。OK。一个，当我离开这点，我要这样的说：信心不是你坚持，你就会得着。意思说，我应该这句话讲更准确的：信心不是说我想要这样子，甚至我跟神说：“神啊，我要这样的子去做，为了荣耀你的名，为了让你的事工啊，让你怎么样？我要坚持。”这个我这样做，但问题是这个做的想法是神给你的呢，还是你自己想出来 ？OK， 不是你想出来，这是神跟你讲的，还是你是学别人来的？这个我学了很久，因为对我讲，以前读书一直到出来做事，你学别人的东西，你就事半功倍啊，你不要受这么多苦啊，等等等等，这也对。因为我们学习就这样子啊，如果他这样做事情，他做了十年，居然找到一个成功的秘诀，哦，他就起来。现在我抓住他成功秘诀，可能我就不要花十年，我就要花三年就好了。我做了很久，操练很久，到最后，我再怎么学，我就是达到不到他的果效。有一天我问主说，我错在哪里？神说，你做的没有错 in a sense， 你不是做坏事，不是做这个动机不少，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样事情，我应许这样吗？我告诉你将来你要做这个事情会带出这样的结果吗？或是说讲一个你们听的，我让你带一个很大的教会吗？你知道这是我的心意吗？ 如果我的心意不是这样，我叫你永远带一个100人的教会，你一直说我要为主哦，你还是为主哦，我还是为主哦，我努力要带一个10000人的教会。神说我在这样的带领，对他来讲我要给他带10000人的教会，但我对你来讲是带100人的教会啊。牧师，你这样讲，应许永远从神来，神不对你讲话，你无从用信心，你没有信心，你就无从得着应许。其实一件事两面，应许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你怎么用信心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不再这样的，我还是去学一些 conference 一些 convention 啊，在美国的时候，一些的最后来进到灵恩的时候，有一些的所谓的特会领受恩膏，能够去我都去学，但我心中已经 keep 住一个，原来看到神你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很多不同的方式，很多不同的带领。我看过有先知很 lonely 的只有一个人，我有看到有些先知后面一群人跟着他的，把他当成师父的，有些先知是一个人很孤单的。我不晓得如果你的话，你喜欢哪种先知？我喜欢做个先知后面一群人跟着我。不，神说这也是先知，是我的仆人，这也是先知，是我的仆人。你不能够用所谓的人看的成归成，我比较喜欢他，我比较不喜欢他，哦，他比较有用，这个人没有用，其实都没有用，只是我怎么带领他就怎么带领，我怎么恩膏他就我怎么的给他一个应许，我的计划在身上，他只要愿意他会走在计划当中。所以第一个，你的目标，人生的目标方向你是怎么定的？是出于神的话，如果是的话，感谢赞美主，我也祝福你，你已经活在应许的里面，因为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不论这时间有多长，不论这个过程当中起伏有多大，但一定必会成就。你只要恒久忍耐，这边所说的恒久忍，这是第一个所应许。我们来看看第十六节啊，我们看十六节啊，或许我们就十六读到二十，刚是讲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节到这个二十，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看完就看完，不然的话我们再分开。我们读一下十六到二十。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明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感谢主。 OK 我们把它读完，还有两句。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十六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十六节点，神不仅给亚伯兰应许，神指着这个应许来发誓，神做的哦，神不仅给亚伯兰有应许，前面我们读的，神为给亚伯兰的应许来发誓。所以希伯来这个作者，当然如果你了解旧约背景，就很容易这个清楚。一个事的发生是不能够更改，这是第一个。谁没有照这个的事，这个发誓， 或是里面有假的，或是有更改的，这个人一定受审判，这很严重的事情。第三个，当这个法师，我跟你讨论一件事情，最后我们看法不一样，最后我们两个都很不，你不服我不服，最后我说我发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发誓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吵了，事情就有结论。那当时发誓的时候是指着神发誓，如果发誓，当然外邦人也会像天发誓什么，但如果我发誓，所以第很重要，发誓永远找个更高的来发誓。我们两个吵一吵去，吵没完了，你说你对我说我对他，最后就发誓这个事情我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这个事情我没有做，那人家为什么说你这样做，谁看到你这样做等等，你看得错了误会，所以弄不清楚，最后你会很着急的时候，你说我不要，一说我不要再吵下去，你就找个法官，法官也不是在场的人，他听来听去以后，他最多这个判断，可能法官的判断你也不喜欢，可能法官判断这两兆也不喜欢，所以结论再来。所以当一个人发誓的时候，等于说这个事情 close， 结论已经有 OK， 我们不再吵。如果我的发誓为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你就看着结论就不吵了，但不代表说事情就结束，就看嘛。如果我是讲假的，我是撒谎的，最高的那一位，因为我指着他发誓，如果最高那一位神他看见我的乱发誓，他一定要审判，他一定要处理。所以这是整个旧约里面，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不可以随便发誓，说是就是，不是就，因为当时的已经把发誓成为一个争论最后的结果。你可以说我指着神发誓，问题是好了，我们这两个不要吵了，你不同意，但我已经发誓，所以不要再吵，就看着神。那一段呢，不要发誓，因为我们已经发誓变成一个习惯，变成一个的所谓的这个把问题解决的一个，不管是里面是真对真错啊，真的假的，欺骗啊，或是真实，只是用这个成为一个处理事情的手段，但是已经把那个指着发誓的那位神，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中，没有放在眼，所以发誓很随便的，所以呢，我发誓我没有，我发誓我这样讲是真的，因为根本没有相信到你发完誓以后神会掌管这个事情，神会处理这个事情。如果这个誓是随便发，这个誓是乱发，里面是用欺骗然后指神发，所以主耶稣说你这个的宗教的行为并没有帮助你内心是真实的，这个宗教行为有什么用？那如果你内心是正直，因为你心中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你的正直我看不出来，你可以吵，我认为你不正直，不过你说你正直，我吵吵不来，但是你的心中，我的心知道正直不能，神知道，神一定会处理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宗教行为，包括发誓在内，那才是有效的。 Anyway，这边用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神既然人用这个发誓，神说如果你不信得过我的话，我也可以发誓，不过问题是没有比我更大的，唯一的话就指着我自己来发誓，这边说的。所以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这个所谓的为实据了结，刚所说了结各样的纷争，照样神愿意为那，底下提很重要这句话，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写明他的旨意不更改，就启示。所以还是回到这地方来，用人最高的判断结论事情，就是我向神发誓。 OK， 人这样的作手，如果我还可以在人的当中，在亚伯兰上做一件事情，让他完全的知道是我神给的应许是一定要负全然责任，如果不负的话，如果从人角度来讲，那最高的神一定会处理，但神说我已经是最高的，那怎么处理呢？不过神还是做一件事情，我要把这个下一个结论，所以后面的解释就很重要。神的旨意是永不更改，这是我们刚才说，所以我发了誓就不能够再改，这个结论就到，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不信我发誓， OK， 事情就结了结了， OK， 就结点。但是你还要 question 吗？你还要怀疑吗？人可以怀疑，你发誓 OK， 我就等着看，如果你是假的，神有一天要报应你，处罚你，但神怎么办呢？你看什么？你等什么？所以后面一句话就 很重要，神的发誓原因是让他知道我所讲的没有假的，我所应许的这个旨意是不会改的。 OK， 请大家留意的是后面一句话，不能够改。十八节这样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够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持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的勉励。哇，这句话出来很复杂，讲什么？神看中他给亚伯兰的应许到一个程度，他发誓。神根本不用发誓，因为他最高，他讲就算了。如果亚伯兰还有怀疑，神就我就发誓给你看。借着两件事，这边要第一个要解释，这两件事什么事？就是神给应许的事，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就是神发誓的事，这是两件事。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神亲自应许，是神给的，是发誓也是神做的。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保证。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比这个更稳当，这句话先听进去，再没有比一个更稳当的保证。神给的应许 他一定要成就，神一定要负他责任，让这些应许发生出来。特别这是神能够做的，就这么多给应许，他 guarantee 这个事情发生，神就做这么多这么多。多补一句话，神是不能够说谎的，所以呢，应许也好，是不能够改变的旨意。发誓是说我不能够改变，因为神不能够改变，因为说就算。为什么？因为神不能够今天讲这个，明天又讲另外一个。神不能够改变，改变成人家以为，我们会以为神啊，到底你是讲真来讲的，还是你是说谎？所以当神启示的时候，是一个动作。听懂这句话，当神说，当亚伯兰说，我其实是把他的神性拿出来，用现在的话叫做押宝。所以你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押宝，跟你说好了，这就是我的存款，我就拿出来押宝，先放在你那边，事情完你就把这个证件啊什么东西还给我。看看事情会不会发生，如果没有发生，这笔钱就是你的；如果事情没有发生，这个证件你就拿去。所以我起誓，我押宝。神用什么来押宝？神用他的神性来押宝。哇， 居然神爱我这个罪人到程度什么都不配，还怕我信不来。神不仅应许了，神还用他的神性，用他的名誉来压迫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认为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不信神的话，不信神的应许，坦白说神拿你没办法。可以听得懂吗？我跟你谈了半天你还不信我，所以说我起誓，甚至你起誓用、你押宝把你的存款的银行拿出来， OK， 如果事情照所说的发生了，所以你没伤我就还给你，或证件拿出来，但如果你撒谎， 我就全力没收啊。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神为欧永亮这个罪人把他全部倾倒出来，是让我能够信得过他的应许，讲那个半代信得过他的话。所以一个的结论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不看重神的话？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读神的话？为什么不相信神的话？然后你说我爱神，我相信神，你想多一点，就你发现这样的观念，我爱神，我信神，我服侍神，但从来把神的话没有放在心中，没有相信神的话，自己就这么有果效，没有相信神的话，说就算。你觉得你对神的态度一点矛盾都没有？我认为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认为是一个极大的矛盾，甚至我是在怀疑神是真的，但我怀疑我对神的信仰信靠了，我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希望能够听得懂，不是我解释这个事情，你要听得懂我对这个事情的看重。你有读神的话？你有去了解神的话？了解不是研究啊，不是个，因为你在查经啊，所以怕人家讲讲之后你讲不赢人家。你有照着神去做吗？所以很重要的，回过头来，你相信神，若你不相信神的话，圣经讲到不相信神，不是说你不了解神，是知道神但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叫不信。坦白说，就像撒旦一样，他信有神，神就一位，跟你我一样，但是撒旦信有神只有一位神，但他信却是害怕。你每次提到神，可能你不说害怕，或是心中还有存着挂虑，还有存着担忧，还有存着恐慌，或许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只是因为怕神，因为我做的不够，做的不够，所以、神大概、就不给我，不帮助我。希伯来说，就是跟你这个人有多乖有多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应许，神的怜悯出神的，但跟你一点关系当然有，只有一个关系，不是因为你好，只是看你要不要信靠顺服，不是因为你积了多少的功德，不是因为你奉献多少，不是因为你参加多少的聚会，你的在神面前你的态度是信靠跟顺服。那如果是信靠顺服，不是一个观念，要具体神讲的话，除非他讲话，你怎么能够信靠顺服？你信靠什么顺服什么你搞不清楚。 OK， 当神讲话的神的应许出来，你愿意信靠顺服照神话去做吗？如果这个事情，所以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更改，神的启示是永远不会更改，以至于对亚伯兰一个这么软弱的人，以至于对欧永亮这么一个软弱的人，他有一个得救的把握，他有一个得胜的把握，不是因为凭他自己，是单单的凭他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结论在这里，这句话很难解释，好叫我们这逃往 避难所所持定摆在我们前面指望人可以大有勉励。什么叫做逃到避难所？什么叫逃到避难？解禁有两个，最早有两个不同，一个就是说躲开这世界的引诱试探呐、啊，所以我们就进到一个安，这是一种讲法、哦、其实没有很大的冲突，没有冲突，只是从不同角度。如果在这样的软弱的当中，世界引诱试探太大，很可能啊，我要找个地方躲一躲，不然我会跌倒，不然我会这个失败，这是一种讲法。另外解法就回到旧约的民数记里面讲，有个叫逃城，有没有？因为用这个字就逃城这个字，避难所 refuge 就是逃城。所以神设立了、应该是六个吧。所以一些的人如果他犯罪，包括杀人在内，所以呢几个长老就去调查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人的杀人是这个所谓的是刻意的，这个一定要被审判，甚至可能要被打死啊什么的。如果这个人不是故意的杀人，他是过错了、这个什么的，发现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刻意的谋杀，但是他在伤害人的命，那怎么办？这个人就要被送进逃城的里面，民数记你回去读看，然后就不能够出来，他整个关在里面，但是还是个城，还是有他的自由，有他的生活，但绝对跟外面不一样。只关到什么时候？关到大祭司走掉了，就死掉了，然后他就可以从朝臣出来，就回到自己原来住的地方等等等等。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家人不能够追讨，不能够报仇。所以逃城的功能就是帮助一个软弱跌倒人可以有个所谓的躲避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解释。这两个解释没有绝对的冲突，一个就是说这世界我已经引诱试探，黑暗圈太大，我已经受不了，所以我要找个地方要躲开。如果这地方你问希伯来书者是哪里啊，希伯来书作者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你的逃城。如果回到旧约那个的观念，那个的背景，如果真的犯了罪，是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故意犯罪，一个基督徒有真理，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但是太会软，包括亚伯兰者在内。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跟他妻子说，他们逃难了，饥荒逃难，跟妻子说，哎，你不要跟人家讲说你不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妹子，你觉得这是个很随便的事情吗？错了一次还在错两次。甚至从另外角度来讲，当神说你要跟你的妻子要生的孩子，他们用人的方法，反正起码妻子我生不出来，你去找我的婢女跟你生就好了。从一个角度上，神讲得非常清楚他的计划，他的目标，还有他的做法。人知道可故意的违背，你觉得这个罪不严重吗？你说杀人放火，那才是严重的罪。在神的眼中，只要这个人不走在神的心当中，就是罪。那这种罪，一个呢就是他无知的罪，一个就是他明明知道亚当夏娃犯的罪，就是明明知道但故意犯罪。所以罪是从这个角度上，不是无知，是故意的明明犯罪。所以你读整本圣经，这些不信人叫做印着景象的人，一说他不肯转，神要他转个头他不肯转，神你要我东我就偏要西，你要我做的我就偏要不做，为什么我不能够过自己的日子？为什么我不能够用我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是我努力来的。忘记一件事情，从小到大他努力来，他的责任是应该，但是如果从小不是他父母的看管养育， 它会长这么大吗？如果更直接说，如果不是神借着他的父母来养育他，所以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千万不要再用这个，这是我努力的果效。努力只是你对神给你的机会没有浪费，对神给你的恩典没有糟蹋，这才叫做努力。不是你比别人好，不是因为你积个功德，不一定因为你别人给了多少，多一点，努力多一点，只是你比别人明白什么叫恩典，只是你明白神给你的机会是多么的宝贵。昨天我跟一个友堂的牧师，因为我很不好意思，我说取消了上次的聚会，我说改个时间，因为我在礼拜五就到外面，然后礼拜六回来，那时候职场崇拜，礼拜天又要到他教会。我说我不说我不愿意，但我怕我没有这个体力，所以我可不可以改个时间？所以我同工跟他们联络以后，他们就改个时间。我跟他说那一天我也不行，因为我要在一个教会服侍。后来他打个电话来，我没有接，是我同工打回去，帮我接上以后，这位牧师非常非常的，他欧牧师今年下半年我知道，因为他知道我这个确诊啊等等，而且这个体力变成，所以我说牧师，我觉得你要好好休息，所以下半年我都不排，我都不要排，你就好休息，好，你也少跑出去，你要好休息。我中间讲一句话，这很好玩。我说真不好意思，我很少这样跟你答应了，也不是说下这个已经是，比如说几个月前或者半年前我答应，我真是我能够撑得下，我一定会做。不过他蹦一句话，我很感谢主。他欧姆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不是随便取消一个，你一定会尽的力量就把它做出来。不过这时候需要休息，你就好好休息。”因为我认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不是随便把一个事情就放下的人。其实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在我里面我总有一个感觉，答应了不去，那起码我还不是说弱到程度要躺在床上，还是可住，只是我怕我撑不住。坦白说撑得住也很不舒服，居然这位同工不仅了解，而且同工说那下半年我们都不要排，到明年再看看，如果偶尔有什么事情我会找你跟我们的这个他们的小组长啊什么有些勉励，你再看看，因为他安排我主日讲道。我的 point 在这里，不是我比你们热心，也不是我比你有才干，只是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会撑，当然我妻子比较清楚，我撑到我觉得不行，牧师你好爱主，我不认为。牧师你为世人施工很热心很重，我也不认为，我认为你可能比我还热心的爱主。但是有一样事情，如果神给我的机会，我绝对不会把它看清。如果神给我机会是让我经历他的恩典，我只求神给我有恩典，甚至有更多的恩典，格外的恩典。最后这边这句话这样的说，这样的避难所 refuge， 但是我们读圣经你大概 不可能不读出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啊。这不是为亚伯兰预备的而已哦，这是为亚伯兰的后裔每个人所预备。当你面对引诱试探困难来说，你注意到这个困难来了吗？考验来了吗？甚至你注意到这个考验你撑得住吗？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要不要找个避难所？或许 无意的，你撑下去，我觉得你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确实是软弱跌倒，这时候你怎么办？你在害怕神啊，会不会来报应我啊？神啊，会不会把祝福收回去？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神为你预备一个避难所，神为我预备一个避难所。这避难所在哪里啊？在基督里面。不要怕，也不要在软弱当中甚至跌倒里面觉得完蛋了，灰心丧胆。原来整个的救恩跟你的功德跟你的努力跟你的热忱坦白说没有什么关系，但却跟耶稣有关。你还信得过他吗？在困难当中考验了你还信得过他吗？那你说我信得过，那你怎么到他面前呢？你信得过神，你怎么信？你赶快，我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在主面前求圣灵光照你，我的软弱在，甚至我的失败在哪里，然后求圣灵启示你神的应许，神的话是这样的说，神的原则是什么，跟神悔改认罪，然后重新回到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重新回到神的应许的里面。亚伯兰有软弱有跌倒，我们跟亚伯兰又一模一样，但是神给了应许，所以不是你去跟神要，或者你不是说神啊我要这样这样，所以啊我凭信心，所以你要祝福我所要的，没有这种事情。神对你说话，神才会有事情发生，神对话才有把握有事情发生，不是你想要什么神就给你。所以我常这样说了，这个我信神，凡我所求的神必应允，没有这种事情。凭着信心，凡我所求神都应允，我凭着信心，凡我所求是神的旨意，他就必应许，可以听得懂吗？这跟成功神的观念就差这么一个观念，差个十万八千里。那我这么软弱呢，我还跌倒了，没有地方别的地方去，我已经为你预备一个逃城，重新在里面思想你软弱在哪里，什么软弱，怎么得罪的，你要悔改，悔改了完以后跟神重新恢复关系，再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叫做应许重新发生在上，然后等到这个事情走完了有平安，你再从逃城里面走出来过你的日子，继续走前面的路。所以是第二个，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今天你活在得胜的里面，胜过这个困难里面，不是你的本领，不是你的思想的思考力，也不是你的意志力，单单是因为你抓住主耶稣基督。 OK， 那明天我们再看一个啊，第十九跟二十节。那这个啊，又对我讲是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单单的仰望主。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到祷告。天父，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就我们都知道，我们承认，不只知道，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但我们更加的欢喜快乐，因为你同情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所受过一切的试探，一切的挑战你都经历过，只是你从来没有犯罪，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承担不起一切的考验，是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世界吸引而去。但主，因此你说不是我们想要为你做，不是我们想在你里面得什么，我们所以你说我告诉你我要给你什么， 免得我们猜，免得我们去求一些妄求。你不仅应许我们，那最好的不仅要发生的，最好你保证一定会发生在身上。你就指着你自己来启示，你把你的神性，你是不会撒谎，你是全然公义，你是全然正直，你是全然的圣洁，你不会做不对的事，因为你不会是一位不对的神。哦，有哪一个神像你，为了我这个罪人，这个卑微的人，居然你把一切倾倒出来，让我相信你为我预备是好的，而且是超过所想所求。但主，原谅我，赦免我，到时候我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到时候说我还是选择我的方法，我的策略。多少时候我也说，等我做了半天我做不来，做错了我再交款给你。主啊，帮助我成长，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不继续活在那婴孩的地步，让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你的启示，只是要表明你的旨意在我们上是独一无二，是好的无比。主啊，给我们有一个信靠主的心，给我们一个愿意走战心的心，让我们一起更多的信靠顺服，顺服你，让我们走在心的里面。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将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命。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